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第二章，今天我们要从61节读起。昨天我们读到以斯拉名单中最后的三班人，其中的尼提宁和所罗门的仆人，他们都是外邦人，但是因为长期在圣殿从事初重的工作，他们认识了以色列的神耶和华。当南国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他们也加在被掳的人当中。到了外邦地，他们应该可以重新开始自由的生活，建立自己的家业。但是他们宁可回归耶路撒冷参与建殿的工作，并且重回仆人的身份。他们愿意这样的摆上是蒙神悦纳的，因此被以斯拉记录在神的纪念册当中。而最后一班人，就是不能证明自己是以色列人身份的三个家族，地莱亚、多比亚和尼哥大，总共有652个人。虽然他们不能提供确实的证据，但以斯拉还是把他们列入了归回的名册当中。从新约的角度来看，这就相当于罗马书14章和15章保罗论到教会接纳圣徒的事。14章第3节，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，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，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当教会接纳圣徒的时候，必须照着神已经收纳他的基础吃或者不吃某些食物，这是关于真理的认知。有时候来到我们教会中的圣徒，他们对于真理的认知和我们可能不一样，但保罗劝告我们要接纳他们，因为神已经接纳他了。在神已经接纳的基础上，在罗马书15章第7节到第9节，保罗更进一步劝告在教会中大家要彼此接纳，如同基督接纳我们一样，让神能够得着荣耀。像那些受割礼的人，基督已经接纳他们，为要应验对着列祖的应许；而对于未受割礼的外邦人，基督也接纳，为要显出神的怜悯。照着基督接纳，就能够显出神的荣耀来。因此，对于那些没有办法证明是以色列人的，但他们愿意付代价参与归回的行列，以斯拉也就把他们记在归回的名单当中。这我们要开始读61节，这里我们要处理的不是新的名单，因为到了60节，所有归回人的数字都已经讲完了，总数应该也确定了，就是642,360人。但以斯拉这里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理，是关乎祭司的，这也给在新约教会中关于接纳属灵的服事，给我们一些最基本的原则。61节，祭司中巴哈雅的子孙、哈哥斯的子孙、巴西来的子孙，因为他们的先祖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，所以起名叫巴西来。一开始他讲到这些人是从祭司中有3个家族的子孙，所以这些人的数目应该已经是在祭司的总数4289位当中。这三个家族呢，他们的祖先娶了基列人巴西来的女儿为妻，所以他们名字中就以巴西来为名。基列人是在迦南地的外邦人，这三个祭司家族他们的先祖曾娶外邦人的女儿为妻。62节，这三家的人在族谱之中巡查自己的谱系，却寻不着。一方面他们的先祖中曾经有外邦人，另外一方面呢，他们也找不到族谱，不能够证实他们的祖宗有持续祭司的侍奉。以斯拉对他们的定规呢，要算为不洁，不准供祭司的责任。63节，省长对他们说，这里的省长应该就是色巴萨，照着我们前面的说法，他应该就是所罗巴伯的巴比伦名字。这些人因为族谱不见了，不能证实他们是祭司的家族，一方面不准他们供祭司的责任，另外一方面也不可吃自身之物， 直到有用乌灵和土明决疑的祭司兴起来。对于那些愿意回归的以色列人不能证明身份的，处置相当的宽松，就把他们载入归回的名册。但是对于祭司要求就相对的严格了，虽然他们自称是祭司家族的后代，但他们没有族谱可以证明，就不准他们供职。这原因是因为祭司是要带领百姓向神献祭，向神敬拜，他们从事的是属灵的服事。如果他们本身不洁的话，他们就会玷污许多的圣徒。因此处理这些事情，以斯拉特别的小心，也特别的严格。当时祭司在圣殿供职的时候，帮助百姓献祭，祭物有一些是归神的，有一些是归给祭司的。就说出献祭的事情，一方面是要让神得着满足，一方面也要让祭司享受。而当祭司的身份不能确定的时候，不准他供职，当然他就失掉了祭司特有的享受。这样的禁止并不是永远的，而是等到有用乌灵和土明能够决疑的祭司兴起，由他们来判断这些人能不能继续祭司的服事。这件事非常重要，因此以斯拉特地在讲完回归的人数之后，再加上了这一段话。以今天的话而言，来到教会参与聚会的圣徒，我们接纳要宽松，照着神接纳，照着基督接纳。但是如果人进到教会中来，有一些话语上的服事，有一些属灵的供应，那我们必须要严格，不能证明他的身份背景，他的属灵传承的人应该随便接纳他话语上的供应，免得教会中年幼的圣徒或者一些缺乏属灵判断力的圣徒陷入迷惑，甚至被败坏。那在旧约的大祭司怎么样用乌灵和土明来显明神的旨意呢？第一次谈到乌灵和土明是在出埃及记28章，摩西在山上与神面对面，得到神的指示如何制作祭司的袍服，中间有很多属灵的细节都记载在出埃及记28章。祭司袍服中最重要的就是以弗德，以弗德前面有一个胸牌，这个胸牌叫做决断的胸牌，胸牌上面有12个宝石，刻着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。这个胸牌叫做决断的胸牌，它要显明神的判断。旧约的祭司就借着这决断的胸牌来明白神的旨意。在出埃及记28章29节30节，亚伦进圣所的时候，要将决断的胸牌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，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。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，要戴在胸前，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的决断胸牌戴在胸前。乌灵的意思是 light 光，土明的意思是 perfection 或者是完全。那大祭司如何借着决断的胸牌放上乌灵和土明来明白神的旨意呢？圣经中并没有非常清楚的描述，但借着一些学者的研究告诉我们，这乌灵上面是连着油管的，因此它是可以发光的。当乌灵放进决断的胸牌，它就可以照亮前面的12个宝石，12个宝石上面刻着12个支派的名字，这名字里面就有18个希伯来的字母。我们知道希伯来的字母有22个，剩下那4个就刻在土明上，因此土明意思就是完全。这乌灵的光照在哪一个宝石上，或者照在土明上，就显示出希伯来的字母。因此借着乌灵的光和胸牌的字母，还有土明上的字母，这就成为当时一个属天的打字机，让祭司带着胸牌，里面放着乌灵和土明，到耶和华神面前求问的时候，神就借着乌灵的光照在这些字母上，把他的旨意向人启示出来。在旧约中最清楚的决断应该是在约书亚记第7章，他们进美地之后攻破了耶利哥城， 实在是非常的荣耀。但是在这荣耀事件中，有人犯了罪，有人拿了当灭之物，结果神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。到底是谁拿的呢？在七章十六节十八节，约书亚应该就是借着大祭司的帮助，从决断的凶牌当中的十二个支派挑出了犹大支派，又从犹大支派中挑出了谢拉的宗族，又从谢拉宗族中挑出沙底的家世，最终找到沙底的孙子雅干，他拿了不该拿的东西。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，乌林和土明是放入决断的凶牌，而决断的凶牌上面刻着以色列人十二个支派的名字，而借着乌林的光倒在刻有名字的宝石或者刻有字母的土名上，来显出神的旨意。以今天的话来说，凶牌上刻着就是教会中圣徒的名字，凶牌里的乌灵就是圣灵的光照，土名呢就是补足圣徒中那不足的份。今天有一个有话语职分的圣徒到一个新的教会去，他要来传讲神的话，他这教会应不应该接纳呢？照着前面接纳的原则，我们要接纳这个圣徒，但是我们不一定要接纳他的教训。什么时候才能够接纳他的教训呢？就必须考虑到教会中圣徒的需要，知道教会中圣徒的不足，而经由圣灵的光照，看他的那一份能不能补上圣徒的不足。如果没有经过这样合适的判断，会给教会带来负面的影响，甚至败坏一些圣徒的信心。当然这位有职分的弟兄，他可以宣告他有的是来自神的供应，或许他讲的也是真实的。另一面的讲究就是这样的供应是不是适合今天教会圣徒的需要，尤其在今天资讯泛滥的时代，各式各样真理的阐述随手都可以拿到，但真正需要考虑的是这些供应能不能满足教会中圣徒的需要。这需要圣灵经由这决断的凶牌显示给教会中负责牧养的圣徒们，否则虽然也是对的话语，也是出于神的，但是时间不对，场合不对，带来的可能是拆毁。所以对这些事情以斯拉是非常的慎重，不准他们供祭司的职分，也不可吃至圣的物，只等到乌林和土民的辨别，他们才能够加入服事的行列。从64节开始，就是这个名册的结尾，会众共有42360名，此外还有他们的仆婢7337名，又有歌唱的男女200名，算为以色列人数的总数是42360名。这种人数当中应该就包括了妇女和孩童。在这个之外呢，另外还有仆婢7337名，这些仆婢不是在圣殿服侍的，不是在这些回来家族当中当仆人的。如果我们把比例算一下，仆婢和回来以色列人的总数几乎是1:6，换句话说，每六个以色列人就会有一个仆人，这说出回来的以色列家族其实是相当富有的。不仅他们家中有仆婢的帮忙，另外还有歌唱的男女200名。你歌唱不是在圣殿服侍的，在圣殿中唱歌的是亚萨的子孙，这些在家里面唱歌的200名是提供家人在闲暇之余娱乐用的。这些仆婢和唱歌的应该是属于某些家族的。66节，他们有马736匹，骡子245匹，骆驼435只，驴6720匹。这些马、骡、骆驼和驴应该都是他们的交通工具。前面我们说过，这路途大概有1300公里，走起来可能需要半年的时间。他们又带着许多的货物回来，只需要有一些能够驮重物的动物。68节，有些族长到了耶路撒冷耶和华殿的地方，便为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，要重新建造。他们长途跋涉，经过了漫长的时间，终于回到了耶路撒冷，来到耶和华殿的地方。当然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殿了，看到的是一片废墟。 相信他们都是触景伤情，因此就为耶和华的殿甘心献上礼物。我们注意这里前面说有些族长，说出不是所有的人，他们要献上礼物是他们甘心乐意的。这个原则非常重要。当教会要建堂的时候，有些教会的做法就是把建堂需要的数额除以在教会家的总数，一个人照着你分配的份额买上你该有的，这是人的做法。神的做法永远是甘心乐意，因为为着神的殿能够献上礼物是无比的特权，这是每一个人向神感恩献上的感恩祭。人的勉强不能够成就神的事。69节，他们量力捐入工程库的金子61000达利克，银子5000米拿，并祭司的礼服100件。以斯拉的记载非常的详细，金子有61000达利克，达利克是当时的币值，币值的单位，一个达利克 Derek 相当于 8.41 公克，因此61000达利克相当于今天的 51.3 公斤。银子5000米拿，米拿是 mina， 这个重量单位，一个 mina 是 0.57 公斤，所以带回来的银子是2830公斤。这数目是多还是少呢？对于能够回归回来的，当然这是相当大的一笔数目了。但是如果和第一圣殿比较，这些数字真的是微不足道。在历代志上22章14节里记载着大卫他儿子所罗门所说的话，因为神不准大卫为他建造圣殿，因此大卫就收集材料，让他的儿子所罗门能够为耶和华建造圣殿。大卫预备材料的清单中，四节，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0000塔连德，银子100000塔连德。塔连德是个重量单位，一个塔连德是现在的34公斤，10万塔连德的金子相当于340万公斤的金子，100万塔连德的银子相当于3400万公斤的银子，所以银子是回归时献上银子的12000倍。70节，于是祭司、利未人、民中的一些人、歌唱的、守门的、黎提宁并以色列众人各住在自己的城里。这一章就记载着来的人他们的名册，并且他们所摆上的礼物。感谢主，借着以斯拉这么详细的记载，让我们看见神的恢复。他不仅呼召大的家族、各城的人、祭司、利未人，他也呼召黎提宁人、所罗门的仆人，甚至于一些谱系不清楚的人，只要我们愿意归回，神都接纳，神也都纪念。我们甘心摆上的礼物，不论大小，神也都接纳。但我们要从事属灵的服事，一方面要认识圣徒的需要，另外一方面要有来自圣灵的印证，这样的服事才能够蒙神悦纳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主啊，借着以斯拉记载回归的人数，让我们看见成为得胜者的属灵原则。今天在末后的时代，你要恢复每一个属于你的教会，帮助我们成为那一批愿意答应你呼召的人，能够在世代末了的时候勇敢地为你做见证。也祝福在教会中承担牧养职分的圣徒们，赐给他们属灵的辨别力，知道圣徒的需要，也明白圣灵的带领，让教会的见证越过越明亮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